这样的大智慧的人。然后他一见到五祖弘忍大师，那么五祖弘忍大师故意试探他说：“哎呦，你来做什么？”他说：“我啊，也来这边要成佛。”然后他说：“弘忍大师说，葛僚啊，也有佛性啊，你说南蛮的人呐、啊，也有佛性吗？”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说啊，这个人有东西南北啊，但是佛性呢、啊、是没有东西南北的。或者结果啊，结果那个五祖弘忍大师听到这个，哦，这个人呐、啊、根基这么利，那根基这么利怎么办呢？再来不是要叫他去讲经说法，再来叫他去磨练，到草场去，好、哦、去磨道骨啊，就像各位一样，根基很利啊，很聪明怎么办呢？我先要带他去训练一下。好，让这个智慧啊，能够更扎实、更稳固。好，一方面多培养福德资粮，慢慢的成潜。然后成潜之后呢，甚至到最后啊，他离开弘忍大师之后，他要继续成潜，到猎人队里面去啊。他到猎人队里面去啊，其实不是避难，不是说别人追杀他就避难，避了16年，哦，没那么严重啊。他主要到猎人队里面需要长养圣胎，继续将他所悟的这个法，继续去实修，继续深入的体验。然后16年之后呢，这个时候啊，龙天推出啊，他知道时间因缘到了，他这个时候呢就来到这个广州的法性寺，来到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啊，印宗法师啊当为上首，还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辩论啊，大家在看那个这个广场上那个旗幡那飘扬啊，那有的人有一派主张说，为什么这个旗子会飘呢？有的主张说因为风在动，那另外一派主张呢，为什么旗子会飘？另外一派主张说，因为那个幡在动，这个佛幡在动，旗子在动。那后来两派的争执不下的时候，就慧能大师上去跟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的心动，是因为你们的心有你们心的作用，所以才成这样的作，才产生这样的幻境出来。”他从那个时候呢，才开始啊出来啊，正式弘扬佛法。但是一出来弘扬的时佛法的时候呢，就产生很大的这个力量。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一方面要苦学，一方面要好好沉潜下来，世心达本解无为法。真的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啊，我们讲这个沙门啊，这个沙门这个量啊，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沙门啊，也不是容易的。所以我们要随分随力的、啊。好去做，我同时要努力的好去做。好，那么这个第一段的话呢，讲到这个开宗明义，好，这个修行所应当依止的一个宗旨。那么接着呢，我们在底下第二段呢，我们再说明一个沙门依止这样的这个宗旨，好，怎么样去次第的断惑证真。他底下举的是阿罗汉的这个例子啊，他并不是说这个方法只适用于阿罗汉。这个方法是适用于大小圣的，那么他这个地方只是因为阿罗汉的修行比较容易，比较单纯，所以他举阿罗汉的这个例子，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好，我们看到这个修行的这种次第相，这种次第断惑证真的这种别相。那首先看到第一个，看到四果阿罗汉的这个修因正果，常心250戒，禁止清净，为四正道行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禽变化，旷劫寿命，助动天地。好，那看到第一个阿罗汉的因地修行呢？好，戒定慧，好，这是绝对不会离开的了。好，第一个讲到戒，250条戒，好，这个讲到比丘的250条戒了。好，当然我们知道道宣弟子说啊，比丘250条戒当中，主要的所禁止的就是财色两观，好，这个钱财和女色，好，这是主要禁止的。一层又一层的防护，从最维系的维系戒，乃至到最根本的这种杀盗淫妄的重戒，一层一层的防范呢，最主要的就是财色两观。佛陀以大智慧、大慈悲啊，他这一层一层的保障，来保护我们的修行人啊，能够不要被财色两观啊所障碍、所障到。这戒的内涵，常行250戒。再第二个呢，定，禁止清净。那么禁的话呢，讲到这个立愿对境的时候，那么止的话呢，讲到在佛堂的时候坐动修的时候，不管立愿对境修的禁或者止，坐动修的时候都是清净的。那么这个清净的话呢，就是说心中都能够在这个所缘境上专一而相续的安住。好比说我们一个念佛的人，那么专一而相续的安住在佛号。那么这边阿罗汉的人呢， 当他的静，他的这个禅定的所缘境、哦、可能就是一个属息、哦、一个息气息，这个息的所缘境，他在动中，他在坐中修的时候、哦、常常知息出知息入知息长知息短，那他甚至能够知道息的冷热等等的，这个息啊很仔细去观察啊，就像那个，就像如鸡孵卵、啊、就像那个母鸡、啊、在孵小鸡一样，在孵这个蛋一样，好、哦，常常让这个蛋呢、啊、保持它的温度，好、哦，那么这个修行这个禅定的人也是一样，将他所缘境呢、啊哦，常常在他心中不断的带动起来，哦、意念着他。那么坐中修的时候是这样子，动中的时候也是一样，走路、吃饭、托钵，好、哦，这一切一切的动作当中。都去看好他的这个习的所缘境，好，这个叫静止心境，我讲到这个禅定。那么再来慧呢，智慧呢，为四正道行。那么这个四正道行就是讲到这个四谛，好，因为四谛就是宇宙当中啊这个真实的真实的道理。那么从道呢啊，因为它是通往这解脱的一条路，好，从这声色识暗通往解脱的一条路。那么而且呢是条真实的道路，真的能够通达到解脱的一条道路，所以称为四正道行，就四谛。所以当然所谓观察四谛，就是说我们当然观察，一方面观察苦集二谛，知道这个人世间的苦和苦恼的因缘，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人世间产生这种厌离的心。那么这种厌离心的，以这种厌离心呢为推动我们的进一步的修行集那个灭谛和道谛，修行戒定慧的法门。然后呢，就观察灭谛，好，世性达本，解无为法，用灭谛，好，这样的道理。然后呢，以这个理来去修行，那么为四正道行，好，就是为一直四谛的智慧来修行。好，有戒有定有慧，好，三一三那个三法同时具足的话呢，好，就能够成就阿罗汉。那么阿罗汉呢，就是这个沙门呐、啊，的果。好，沙门的话是因，好，勤习，好，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这个因，那么果的话是阿罗汉，那么阿罗汉就成，所谓阿罗汉有三个意义了，就是所谓杀贼无声应供，杀贼他杀已经杀了烦恼贼，那么无声的话呢，讲粗浅的就是说他不再他不会再来这个三界受生了，那么就他智慧来说呢，他心中能够一直无声的智慧，那么再来呢应供。他就是功德堪可受人天人的供养，那么就是阿罗汉。好，那么以上说明就是阿罗汉四果阿罗汉的因。好，那么果的话，底下说明这个阿罗汉的果。好，下堂课再来说。我们接着呢，请看到讲义第25面第一行，讲到四果阿罗汉他的果哈。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好，阿罗汉的话有很多很多的功德了哈。那么这个地方底下的话呢，举出它三种比较这种特殊的功德。第一个呢，能够飞行变化，神足通。好，那么当然这个飞行的话，讲到神足通了哈。那么变化的话，当然就指其他种五种神通，包括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这个宿命通，还有种种这种肉尽通。那么这个是六神通，阿罗汉具足六神通。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具足六神通了，他这个是具解脱阿罗汉才有六神通，但是会解脱的阿罗汉是没有六神通的。会解脱的阿罗汉呢，他因为他只有到达欲界的未到地定，所以呢他还没有达到初禅，没有到达初禅的话呢，就没有其他五通，只有肉尽通、其他天眼通等等的五通都不具足。好，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具解脱的阿罗汉，有禅定又有智慧，那么他所以他能够飞行变化。那么再来呢，旷劫寿命。旷劫寿命的话呢，它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他证的四神足的时候，阿罗汉他证的四神足的时候呢，他能够住世一劫，他有那个禅定啊，有初禅以上的禅定，证的四神足的话，他能够住世一劫，那么旷劫寿命。再来呢，阿罗汉他最后呢，果报的这个一生生，好的。这个第六识的义啊，生命的生啊，身体的生，好，义生生，好，那么义生生呢，也是随他这个心意，要长就长，要短就短，好，这个也是旷劫寿命。那么在第三个呢，功德住动天地，好，所住的地方啊， 这个震动天地。那么这个地方震动天地的话呢，有两个解释哈。第一个话就是说，这个天地指天地的神奇，这个鬼神啊，天神的鬼，天地的鬼神，那么还有天人。那么他所住的地方，他所住的地方，会使这个天人啊、鬼神感动。你看古代的高僧大德啊，不要说阿罗汉，但是高僧大德的话呢，他们所住的地方啊，一定有很多的祥瑞，很多的这个护法神啊，拥护他们，这个就是助动天地。再来的话呢，讲到这个阿罗汉，他这个神可以现那个神通。那么现神通的时候呢，他能够将天地啊震动，这个助动天地。因为就说阿罗汉如果观察有利益众生的因缘的时候，他就现那个神变，然后让这个天地震动，那么使众生这个内心呢能够惊醒，然后来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是讲到第二个解释，阿罗汉的神通。好，以上所说的就是阿罗汉他果上能够成就种种的功德。好，当然这个功德都是初禅，都是具解脱的阿罗汉才有的。第二个的话呢，讲到这个三果，我们看三果。这位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临身上十九天证阿罗汉。接着呢是阿那含，阿那含翻译成中文叫不还，不还也就是三果了。那么为什么叫不还呢？底下讲的，阿那含者寿终临身上十九天，因为阿那含的话呢，他将这个三界的见惑断尽了，那接着呢欲界的私惑也全部断尽了，所以他只剩下色界跟无色界的私惑还有这个存在。那么所以说呢，他下辈子呢就不会再来欲界了，所以寿终临身上十九天，超过十九天。所以十九天的话指的是五尽居天，这个色界的四禅的五尽居天，一二三四五的五了，清净的净，居住的居，五尽居天，这个是三果圣人所住的这个天，四禅天。那么他之所以称为超过十九天是这样子，因为欲界的天有六天，从四天王天到非常非非常天有六天，那么色界的初禅呢有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这样子的话，然后再呢四禅的话呢，四禅有四天，那么这个四天的话呢是外道所住的，这个无想天啊，这个是外道住的地方。那么另外的四禅呢还有另外一个五尽居天，那么这个圣人三果阿罗汉住的。好，那你看五尽居天它是超过欲界六天乃至四禅的四天，加起来刚好是十九天，可以算一算对不对，好，十九天。那么所以呢这个说就是说他死了之后呢就直接超生到五尽居天，好，然后不再回来欲界，然后在五尽居天的这个地方呢继续的修行，在那个地方成就阿罗汉，挥身如明智啊，入于无余涅槃。这第二个含那含。第三个呢斯陀含，讲到二果，我们看斯陀含。这位斯陀含者一上一环即得阿罗汉。那么斯陀含的话呢翻译成中文叫一来。好，那么底下解释说为什么叫一来，斯陀含者一上一环，就说斯陀含的话呢，他就是在这个人世间或在天上，他已经证了断了这个欲界的见惑已经尽了，那么这个三界的见惑已经全部断尽了，那么接着呢欲界的私惑有九品，九品当中呢他已经断除了前面的六品，只剩下欲界的最后面的三品还在。好，所以说呢因为他还有欲界的这个三品存在，所以他还在欲界当中还有一上一环。所以一上一环就是说，比如说他在人间证得这个二果斯陀含，那他死了之后呢就一上上升到这个天上，那么天上遇这个欲界天，那么欲界天天受享尽的时候呢一环他回到人间，就证得这个斯陀含啊，不证得阿罗汉果。那或者是说他是在天上，他天上欲界天天上修行证得这个二果四陀含，那么他天上死了之后呢 就也是一上一环，然后上到人间，然后再一环就环到天上，在天上证得阿罗汉，然后慧生明智，就一来一环啊， 那么即得阿罗汉，因为他还有这个三品的欲界的私货，三品的欲界私货在，所以他死了之后仍然投生欲界，一生一还，然后证得阿罗汉。那么再来讲到这个出果，须陀洹，这位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证阿罗汉。接着呢是须陀洹，须陀洹的话呢，它翻译成中文叫欲流，出欲圣流，欲这个进入，刚刚进入这个圣人的这个流，就等流着流泪，这个同类刚刚进入这个圣人的这个阶位叫做欲流，因为出果以上又称为圣人了，身为小圣的圣人。那么他这个样子的呢，他这个须陀洹他的功德呢，他是断了这个三界的这个见惑已经尽了。好，那么断三界见惑尽了，但是呢他这个欲界还有这个色界无色界这个私惑全部都还在，他是这样的功德。那么所以说呢，他这样功德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不会堕落三恶道，他下辈子虽然说还可能会来到欲界做人，但是呢他肯定不会再堕落三恶道了。好，这个须陀洹的功德。那么须陀洹的话呢，七死七生。好，比如说他人间死了之后，好，一次往那天上，好，他从天上下来，其实叫一死一生，有七次上上下下的，好，就证了阿罗汉。好，那么以上所说就大概就是说明这个声闻他们那个正果的这个情况了。当然这个是通途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是究的说这个比如说出国二国三国他们不是特别用功的人，他有这种功德力的时候，有这种智慧力的缘故，他任运的七生乃至一生或当生就能够证得阿罗汉，任运的他那种我们讲那种道功界的力量，就使得他任运的他最晚比如出国的时候最晚七生就会证阿罗汉，决定不会超过七生，他任运的就会证到阿罗汉，就好像那个水，就好像那个船呐、啊，它顺水的飘，飘飘飘飘，它一定会飘到海里去，任运的。好，那么最晚是七死七生，七次的生死。那快的话就不一定，快的话可能当生证到阿罗汉也有。而且这个声闻的这个阶位啊，也是很复杂。好，那个好，我们各位有机会以后要学习就知道，看那个。据舍论就知道这个声闻的这个阶位啊，也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只是用大盘啊，好，就是任运的，他不是特别精进的话，任运的话，好，也可以，就是七生或者一生，好，可以证得阿罗汉。好，那么这说明一直前面这个理来修行这种断惑真正的一个次第。好，那么在第三段，好，这种断疑，断除疑惑，有人会怀疑说这个阿罗汉。或者是大菩萨，他们将这个世间的爱欲那种见思烦恼断尽了之后呢，会不会再重生？会不会又在烦恼境界再次升起呢？第三段回答这个问题：爱欲断者，如四肢断，不复用之。自果阿罗汉，他已经断除三界的时候的爱欲的烦恼。那么这个断了爱欲的烦恼呢，已经冲出这个三界的生死的戏服了。那么他这个时候。爱欲不可能再升起的，那底下举个譬喻，就好像一个人四肢断掉的话呢，就不能再用了，四肢断了，把手脚都砍断了，就算你再把它接回去缝回去，事实上也不能用了，一样的爱欲断的话也不会再重新升起的。好，那么这是断除疑惑。好，那么以上这第一段的话呢，就是说明这个沙门啊，这个所依修行所依止的这个理，还依这个理到个断惑正正的一个次第。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陈医师。所以这个意，第六是意，所以他这个愿力，他想，就跟这个意生生就跟法生情况一样，他说随他这个心意，随他的愿力，他想住持多久就说住持多久，不是肉身，阿罗汉的法身。就是说他不是平衡，不是入于无余涅槃就不动了，就第二次就不动，就跟悟情一样，他没有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他如果说现了一生生的时候，他随他愿力长短，他的住持长住持短都可以，不是肉身，是一生生，看起来就跟肉身一样啊， 就是现任何变任何形象，就像法身一样，法身无形无相，但是它也可以现任何的形状、任何的相貌。他可以住很久，因为他不是肉身，肉身会有败坏的时候。你禅定加持，哦，正的数量心禅定加持也有它的限度，但是如果那个阿罗汉的法身的话，哦，一生生那就长门就不局限了。或者他来到不一定是方便有一度，或者他来到人间，他现在一生生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这个生命长短可以变随意变化。对，就是他如果他有这样的愿力的话，说不过这种前提是不成立的。阿罗汉通常阿罗汉是没有那么长的愿力的。嗯，好，请问是。不是用色身，如果用禅定为止下，那是证入四无量心。证入四无量心的话，证四无量心才能以这个禅定的力量加持肉身，可以住持一劫，好，最多一劫。但这个不是。再重新生个身，一生生，那已经不是肉身了。不是，他还没有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他如果进入无余涅槃的话，他第六识就不活动了。就像大毗婆沙论说，他已经是个无情了。嗯，后一次。你要弃就弃舍这个肉身，成就一生身，像极乐世界一样，你不可能带这个肉身去啊，这个臭味不看肉身不可能带去啊。好，啊，断了三界的见惑哈，还有断了欲界的私惑，但色界、无色界的私惑还在。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章。那第二章的话呢，再重新的讲到那个修行的时候，意识这个理了哈。其实说我们前面讲到，在这个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重点只是在讲那个理论。那么第二章的话呢，还会更进一步讲到他这个下手处，他这个方法，事实上下手的一个方法，哦，还有这个大圣的这个阶位，无念无作的这个阶位。好，好的，第二章的内容。好，首先来看到这个经文。佛愿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是自心远大佛身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自重罪，名之为道。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看也是分为这个总说，分为三段。好，第一段是总说。那么第一段总说的话呢，好，是总说这个修行的这个因地和果上所证的这个功德。好，佛言出家沙门者，好，一个出家的沙门，好，应当要怎么样的修行呢？好，首先看他因地所依止的这个道理。好，断欲去爱，是自心源达佛身理，好，是因地里面所依止的这个道理。好，断欲去爱啊，这个爱欲的话呢，指的是我们众生的这个我法二执。好，那怎么样断欲去爱？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好，前面讲那个藕益大师，他是根据这个唯识教派的说法，视性达本且无为法。好，先好观察这个遍寂本空，啊，观察这个依他如幻，啊，接着呢证入圆成实性，好，怎么断欲取爱的这个过程，好，次第破除无法二执。所以呢，能够视自心源，能够视的话，能够亲见我们这个心源的话，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性了，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亲近我们的这个本来面目，而了达这个佛法，而能够了达佛法所诠释的这个真理。佛法所诠释的真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念心。 好，我们这念心呢，我们这念心呢，就是不思议，一个不思议的境界。为什么呢？我们看我们这念心，同样这念心，一念的名，可以创造这个地狱恶鬼出生的十法界，这个的法界。那么我们一念的悟，却又能够创造这种诸佛菩萨这种清净庄严的法界。那么不管是这个三恶道法界，还是诸佛菩萨的法界，都是我们这念心所创造出来的。好，我们心在创造地狱法界的时候，功德也没有减少一点。那么创造佛法界的一切一正二报的时候，我们功德也没有增加多少，都是我们这念心所变现出来的一个影像。那么同时呢，这些境界又是这个我们这念心的全体大用，所以这个道理是甚深甚深的道理。好，那么能够了达这样甚深的道理的话呢，一定要先从断欲去爱，透过这个道理上的了解，把爱欲给调伏了，甚至给断除了。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本来面目，看到本来面目就是哦，原来我们这点心怎么回事。好，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才能够了解佛法的原文字所诠的这点心，它的真实相到底怎么一回事，大佛圣理。好，那么以上是说明修这个在因地里面修行的方法。接着呢，讲到第二个正果，好，悟无为法。好，那么依着这个道理来修的话呢，好，就能够证入这个无为法，就证入本性。好，那么这是第一段，总说这个修因正果的这个过程。那么接着呢，第二段呢，好，再来说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个修因到过程的这个修因到正果的这个过程。好，看到第一个修因，好，那么因地的修行又分为两方面，第一个说明原理，修行的原理。好，第二段再讲到这个下手处。好，先看到原理，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所谓这个内无所得的话呢，好，你观察好这一切的这个烦恼境界也好，或者是能够对治烦恼的这个戒定慧的这功德也好，那么这一切啊，都是我们这念心这个真如本性啊，好，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好，一个作用而已。那么它本身呢，好，没有真实意。好，那么这个既然知道，它既然知道它都是真如所显现出来的作用的时候，就是内无所得。知道无所得，这些都是无所得的境界，并不是真实所谓有一个真实所谓的烦恼可得，有个真实的这种戒定慧可得。事实上，这些都是真如所幻现出来的一个境界，内无所得。外呢，无所求。好，当然知道这一切是有真如所显现出来的，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就知道心外无法。好，那么这些境界都不真实，所以说呢，对外的再境界都不会有所攀缘，有所执着，外无所求。好，那么这是说明修行的原理。那么接着呢，讲到下手处，心不系道，亦不结业。心不系道呢，这个道的话呢，是通往这个解脱的一条道路，也就是戒定慧。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修行当中的这种戒定慧的这个法门呢，心中不会产生系缚，不会产生法碍呀。好，这个系道就是说不会产生种种的法碍。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一切佛法都只是一种标业智，好，或者说都是一种药。那么当你药到病除了之后呢，药也别就不用再吃了。那么如果说你已经病都已经好了，那么你还要吃药的话呢，这药就变成毒药了，就不是治病的药了。就好比说我们在医教经的时候，我们讲过无常，讲过那个细论。我们讲细论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刚开始我们要对治我们的无法二执，对治我们的我执，然后，那么我们观空，那我们透过无常的这个角度来观察空。好，那么观察透过无常的角度来观察空的时候呢，接着呢，我们更进一步的一种如幻的通教观来观察，所以无常这个法药啊，也是不可得，好，也是一种方便说。好，当然作用上来说是无常，但事实上就本体来说，它事实上。他升起只是如梦如幻的升起，并没有真实的升起一个有个真实性的法的升起。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超越了这种我执，那然后呢，我们仍然将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紧紧的系缚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智慧就不可能提升，就像阿罗汉他的这个法执，他已经能够超越这个我执的境界， 但是呢，他仍然执着的这个无常这个法是真实的，他不能观察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反而成这种法碍。那么这个原本是通这个能够通往涅槃的这个道路，法面的色，障碍涅槃的道路，障碍他通往这个佛果涅槃的一条道路。好，所以一样的，我们上次讲细论讲到对通教的道理，对别教的道理，对原教的道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一种方便。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达到心不系道，对这个道呢，界定会的这个道，好，能够精勤的去修行。但是在精勤的修行呢，但是同时以这种佛法的这种第一地的智慧来观察，这个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这一切烦恼都不可得，能够对治的这个法也都不可得，就心不系道。好，心不系道，但是同时呢，亦不结业。所谓心不系道，并不是说悠悠泛泛啊，心中啊对佛法可有可无。像有的人啊，他误解禅宗祖师的意思，吃饱就睡，睡饱就吃。他看到什么禅宗讲这个禅，这个佛法在日用间，就吃这个行也禅，坐也禅，行住坐卧体安然，雨墨动静体安然。好，他就以为这个什么都是禅，我喝茶也是禅，这个工作也是禅，做什么吃饭也是禅。他不晓得说所谓这个这一切都是禅，是因为他内心跟第一谛相应，以第一谛来观察这一切的法，所以他能够说这一切境界都是禅。那么有的人误会了，以为说啊，那这样的话我就不要学习这佛法，这些佛法是葛藤啊，障碍我们的智慧的升起。这个时候呢，就弃舍语言文字。那么弃舍语言文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仅啊心不能够系在道上，同时还会造恶业。所以他这个地方所说啊，心不系道的话呢，你是真实的跟第一力相应，而不是种放任，而不是种随身的习气，叫做我是种自在，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真的跟第一力相应，所以你心能够心不系道。所以说呢，因为你能够跟第一力相应的缘故，自然而然我们也不会造业，也不会造恶业啊，一定的，连这个法执都能够舍，何况这种初中的我执，更是能够舍，所以也不会随顺我执而造这个恶业。好，那么这是说明下手处。那么有这下手处呢，接着讲到这个正果，无念无作。无念无作就是说透过前面这样的意识这样的原理，然后心不系道意不结的下手处的修行，它果上就能够达到这种法身的功德，无念也无作。先解释无念。无念的话呢，这个时候是说明正的根本无分别智。这个法身大士啊，他在这个正入初地以上的法身大士呢，他正的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无念。所以无念不是说他心跟石头一样啊，不是，而是说他心能够照料一切的境界都能够立地分明。他还知道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这个是山河大地，这个是人，这是畜生，他都很清楚。他的明了性啊，非常的强，甚至比一般人都还强。他对一切的世间的万事万物的缘起法分别都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呢，他的心中啊是无念，不会起任何一念的虚妄分别。他观察这一切啊，都是名言的境界，都是有人这样的名言所安立的境界，都没有真实性。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心中啊，就像镜子一样，你看镜子。不管男的、女的、畜生，这是人，或者一切的众生，或者有无情，在镜子面前，什么样的物体就显现出什么的影像。镜子本身是没有任何意见，他不会说他喜欢什么就现什么影像，他不会。那么法身大师他在这个根本无分别智的境界当中，他也是一样，他的心中一直这种第一地的智慧呢，所以他能够历历分明的观察一切的这个境界，但是心中仍然不动。好，就像那个。这个祖师说啊，这个善能分别诸法相，与第一地而不动啊，能够有这样的这种智慧，根本无分别智，无念。那么接着呢，无作，这是说明这个他能够更进一步的，在进正入的这个不思议的厚德智，这种厚德智的智慧，因为他这个时候啊，在无分别智的这种境界当中已经安住下来，智力已经成就了。那么接着呢，当然菩萨。他自立的原因就是为了利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依止这种无生的智慧来修行种种六波罗蜜。 那么虽然说虽修行六波罗蜜的同时呢，但是他同时能够知道啊，很清楚的知道，没有个能造作六波罗蜜的我，也没有个所度的众生，也没有个所修六波罗蜜的法，这一切一切的法都不可得。好，那么这个是无作。虽然说表面上有造作种种的这种有为相，但事实上他内心呢、啊、是跟第一力相应，是任何没有任何的造作。好，就像我们上次跟各位同学说啊，佛陀说啊，他说法讲经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但是呢佛陀说啊，他身上没有说一个字，他心中没有任何取着一个任何的一个叫名言的相貌。好，那么这个就是无作，那么这是厚德智。好，那么无念无作的话呢，这个是证得这种大乘的果位，法身的境界。好，那么这第二段分别的说明这个修行到这个正果的这个过程。好，这个无念无作这四个字呢，应当提到这个第二段的下面去。好，后来看应该这个无念无作它是属于第二段。好，再看第三段总结。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自重罪，名之为道。非修非正啊，它这个是一直这个第一地啊，不是说没有，不是说我们凡夫初心所认识的也不修也不正，我本来就是佛，我不用来修了，那是打妄想啊。非修非正，因为一直第一地的缘故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这因果是同时的。好，你今天能够修行戒定慧这个因，能够修行戒定慧戒定心，当然也是一直念佛性啊。所称性所生起来的一个作用，那么你今天证的这个果，佛果的功德，那么也是这念佛性，只是名目的不同而已。所以讲到非修啊，就说这个是种称性的修行，称性起修。你今天修行，你依止这个佛性的道理来修，你知道能够修行的我和所修行的法，都只是佛性的一种作用。那我今天修行做什么呢？只是像佛性，只是像我们内心的这个染物的这种烦恼给去除掉。当然染物的烦恼能够去除掉的时候呢，我们心性当中本具的佛性的光明就能够开显出来。好，这时候这种称性的起修。那么这种非正的话呢，讲到说虽然说他这时候正道已经正到圆满佛果的阶位的话呢，但是他今天所正的这个佛性跟当初他在因地里面在人道里面呢，在三个道里面创造出三个道的这种一正二报的法界，或人道的一正二报的法界的这个佛性啊来说啊，是无二无别的，只是迷雾的不同而已。好，那么他今天所证的还只是他因地里面所，他今天在果上所证的呢，还只是在因地里面所一直修行的那个佛性。好，那么这个是非证。好，所以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称心起修，全修在性啊的这个道理，非修非证。那么不利诸位而自重罪，名之为道。好，虽然说有种种阶位的差别，但是他知道这些阶位都是名言，都是不可得。好，就像这个入海的浅深，入海有浅入海有深的不同，但是所入的这个海的咸味啊，他所接触到海的咸味都是一味的。好，那这个浅深只是种名言而已，好，没有真实意义。好，不利诸位而自重罪，阶位是有的，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等觉妙觉，这个阶位都是有的，但是这个阶位同时也知道他自性是不可得。那么将以上所修行的过程称之为道，通往从凡夫的生死此岸到他涅槃的彼岸的这种道路就称之为道。好，这个所谓的一个沙门，今天我们要构成所谓的沙门一个修行人的话呢，这个标准一直这样的因地的修行证了什么样的果位。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好，虚音师。不利诸位而从罪，可以想到我们这个真如本性，不一定是佛果。今天我们成佛一直是真如佛性，我们今天堕了地狱，堕了阿鼻地狱，我们一直的也是这个真如佛性。 所以一切这个我们的迷雾只是从真上缘而已，所以它不立诸位，而是从罪啊，它是我们这个生死啊，或者是这个涅槃啊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古德啊，它以这个莲花的三种的功德啊，来譬喻啊这种非修非证的这种方法啊，这种圆顿的修行的法门啊。那么他说莲花有三种功德，第一个居尘不染，第二个因果同时，第三个微妙相结。莲花你看居尘不染，莲花出自淤泥而不污染，你看这个莲花必须要长在那个烂泥巴堆啊，才能够长出莲花，才能够长出好的莲花。你把莲花放到那个很清净的很干净的那个水盆去养，那养不活啊，就算养活也长不出好的莲花，它一定要在那个淤泥地啊才能够长出好的莲花。那么这个居尘不染呢，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一直是一样，好像经典说啊，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气体无别。你今天你知道说我今天起烦恼，起惑造业受苦，那么我们所依止的其实还是真念佛性。我今天虽然起烦恼，我很业障很重，但是我们这个佛性的功德啊，事实上是没有失去的，信心本具的功德是没有失去的。我今天只要透过我的这个努力，就能够将我这个佛性的功德再把它开发出来。好，那我今天同时也就是说我今天开发出来了之后呢，所开发出来的这个功德也不是外来的，这我本来就具足的，只是说因为被我烦恼所障碍住，所以我今天修行就只是去除我的烦恼而已。好，没有像古人说啊，唯有去意法，没有证明法。我们今天只是把眼镜这个眼翳啊把它去掉而已，并不是说这个不是说把眼睛啊能够让它更明亮，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个修行的意志啊，意志这个佛性来修行。好，那么再来呢，这讲到因果同时。好，因果同时就是这个古人讲的应该果海，这果测因缘呐。好，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这因果实际上也是同时的。好，就前面讲的非修这个非修这个非证的道理。你今天在修行的时候一直的是佛性，果上果证的也是这个佛性，都是一样的。那么再来呢，讲到微妙相结，讲这个最后果上所成就的功德是清净庄严的，就跟莲花开出灿烂的花，然后散发种种的这个花香，那么就是微妙相结。那么这个譬喻呢，我们果上佛果自性功德全部彻底开显出来，也能够成就种种的功德。所以以莲花呢，这种莲花这种功德呢，来譬喻我们这种圆顿的修行法门。好，那么以上所说明就是第二章，好，以这种圆顿的道理来修行的方法，好，包括它原理和它下手处，和它最后能够证到什么样的阶位，好，证到什么样的功德了哈。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三章，那这个第三章呢？要补足第二章，因为第二章他要讲到这个非修非证，那么恐怕那个后人呢、以为非修非证就是在那个地方啊，整天打板就吃饭，然后按板就睡觉就不要休息呢，整天等着，反正我有佛性，我就会成佛，怕有人执理废事啊。所以在第三章呢，接着呢告诉我们说啊，纵然证了圆顿法门的人啊，这个了解圆顿法门的人呢，也是一样，从事项上要好好的去做。像古人说啊，高高山顶立啊，深深海底行。你今天道理了解得很深很高超没有错，但是呢你还要笃行，从最基本的论语啊就开始学习。